这个前面呢生二断正，第三个呢是这个抉择所证事，所证事就是这个内容的意思，那就是这个内容呢是讲心和心所，就是比分二，就是这里讨论这个所证事的时候又分两个，一个是个别来说，一个是呢其中的差别。那么个别来说呢都分了三重，阿赖耶识是一重，这个第七识是一重，这个前六识是一重，这个第八识呢这又称为心，又称为集集，又称为集起，就是阿赖耶识了，它是一无始以来的细论颠倒，那是以无始以来的这个细论习气了为一的，产生一切烦恼，产生一切染污，变现根生器界。就如果是讲这个第八识的话，它的相分就是这个外在的这个器界，内在的这个根生，这个是它相应的这个相。那如果是讲这个见分的话，是比较这个微细难了，相似相续没有间隔。那么其中它相应的，如果心说法的话，就有这个五变形心说法，其他都没有。五变形就是坐一处受想思，这个是八识心王所对应的心说法。而且的话呢，这个第八识的特征呢是无复无记的，它这个受啊只有舍受，就是舍受。它这个相应的话呢，就是说了是恒常不断，能够形成习气种子，能够引发未来的这个果报，相续如流，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指这个第七识，第七识是摩罗识，其实呢直译的话就叫意识，但是这个意识跟第六意识不同。这个第七意识啊，简要的来讲呢又可以称为我执识，它的意就是识，识就是意，就是它相应的分别呢以这个第八识为一，是建立我法实有，以我为真实，以法为真实，有这样的错误错乱分别。它的体性是有复无记的，有复呢就是这个细论的认识了，错误的认识，无记呢就是它这个不起这个善不善，它属于无记性，但是因为有烦恼所以属于染污性。通常来讲呢它有四个根本惑，就是贪烦恼、见烦恼、慢烦恼、痴烦恼，这四个烦恼就是依这个我执啊我见呢说起的。那么其他的这个心所呢就是五变形，就是作意受想思，这是五变形，这个是第七识。第六识和前五识都称为卷识，六卷识，这活动的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么这里的意识是前面意识为一，以我执识的细论为基础，从彼而起， 所产生的对事对理的种种分别、种种认识、种种比较，那么这个是第六识。前五识的话是随感官环境的反应直接的接受了解其中的现象。那么这里的话，这个跟三受相应，这个是有富有善恶无忌的三心都有，三受都有，烦恼也是这个嘞有更多。这个心所法，如果是依第六意识来讲的话呢，是变五十一个心所法，它有这个五变形，这个触作意受想思，有五别境欲信解念定慧，有十一个善法，性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心安、不犯意不害，有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有这个随烦恼，就是这个二十种随烦恼，小随烦恼十个，就是愤恨恼怖、忌奸狂馋害骄。那么中随烦恼有两个，就是无惭无愧，这个大随烦恼呢，就是这个昏沉呢、睡眠不懈、这个不幸、懈怠放逸、失念、不正直调举，这个八个大随烦恼，这一共有二十个随烦恼，还有四个不定的心所，那就是悔明寻思，眠就是睡眠的意思，悔呢就是这个追悔，寻就是寻求，思就是思察，就是四个不定心所。那么这个所证的思啊，就是从心丸来讲，就是七转识和八阿赖耶识，从心所来讲就是五十一个心所。那么从心和心丸上来讲呢，又是建立相应的差别，跟前面在正论的时候他所依的这个类比啊，就是以这个基本法义运出界三科当中建立这个五蕴呢，是实有事，建立这个五蕴呢是有差别，各自的别相，各自的这个类存在体。那么这个一些论点呢，特别是依唯识的一些博士当中就有讲到过，是依此有情身心的分析观察，作为引道超越有情我见，并不如实的呢建立五蕴各自有体，建立五蕴呢如实。那么这个一为实的这个观点呢，三界为心啊，万法为实，如是心如是影像，那么以其中的比如说色法来讲，它假设是有，它是如何成立的，在一些论点里面呢有过详细的这个批驳，详细的这个讨论，就是说这个有体是建立不了。那么心体心体更不用说，心体也是这个嘞，相待这个生灭缘起，前念后念呢，念念生灭呢，前灭后生呢，生灭相续啊，这样发展变化的，不有一个实有体作一。那么这个心和心所呢，也是相待异，没有能够建立心的事，心所的事为有体。就跟这个五蕴个别事有体一样的，都是不可建立。这个是前面呢第二课的时候断证呢有讨论的。那么这里就是这个所证的事呢，就是八十和这个相应的心所，就是五十一个心所。那比如说这个八十的话呢，它的这个心识呢 有五个变形星所而已，就是这个触坐意受想思这五个心理活动。那么如果从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呢，它是无始以来这个细论颠倒习气种子，这个是第八阿赖耶识了，这个呢根本。那么这个是讨论到正论的事，这是正论的这个对象，那一个心王八十，境外有心王相应的五十一种心说法。那么第二课呢是说差别，见境之体为心，与彼见见上有领受等是为心所。那么这个还有中边论里面也讲到了，其中见境心彼差别心所，这个就是说能够见境界的是心，这个是体。那么这个在见善的时候，见境界的过程当中啊，它有这个受想等等活动，那么这个是心所的差别。那么这个怎么样比喻成为心所心完呢相应，心所心完呢各不别来建立体呢，就好像这个水和波的作用一样的，这个水一晃动就升起了波浪，或者是这个湖水大海被风所吹之后就波涛汹涌澎湃。那么这个波涛汹涌澎湃呀，这个能不能找到一个离开水的波浪呢？能不能够这个脱离水之外形成一个波浪呢？不能够。它这个波浪的形象展现呢，它只是水为一具体的一个呢显示具体的一个现象。那就像这个心王和心所一样的，心王认识境，那就有种种差别过程，那就称为心所。不离这个心王来说心所，所以心所的定义也是这个系属于心，与之相应，同一事，同一形象，是这样的。这个是对这个心所的了基本定义。那么前面还讲到，就是这个能观所观，二观无观，二观无二相。能观是这个心，那心又包括心所了。所观的是境，那就是境界，那形成种种差别影像。那之所以能够那么具体，有种种的这个不同特征，这跟这个心所的心理活动的观察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心识是整个的一个认识，那么就有这个能取的心，那么能取的心当中呢包括心闻心所和所取的境，境界当中呢又形成色香味触种种的这个差别。那么以前面说观呢，二者皆是心观，这个有种种观，有种种相，是如幻化，如影像，不实有。二观呢，如幻，二观非可得相。这个是前面呢，已经呢做这个第四课的时候，观察这个唯识的时候，唯识识的时候，有阐述过了。那么这里是，进一步就这个正论的事情做讨论。那么第五个是求性相，就是求性相，那就是寻求性相的意思。那么求性相又分二科，第一科呢是略说，第二个是广说。现略说，以求为实，次说诸相。为实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来讲，本质性上来讲的。 相的话呢是从差别上来说的，唯识性唯识相，唯识性如果一相的意义上来讲是体，唯识相呢是相，就有体有相，比如说一个杯子，玻璃杯，那么这个玻璃杯呢是体，它是玻璃做成的了，这个是体呀，但造成这个形象可以盛水，可以拿来用，所以称为杯子。那如果是我把它造成一个玻璃板呢，那只能够是垫在桌面上，比如说上面点香呢，为了防止这个木头桌面被烧掉，所以垫个玻璃这个板子下面，那就不能称为玻璃杯了。那么这个本身的体是这样的，像是这个嘞，这样的，那么这里说了唯识之后，那说唯识前面求唯识了，就说唯识性的意思。这里说呢是唯识相，即曰能相即所相，如是相差别，唯色利众生，诸佛开示现。那么这里说诸相呢，分开来讲就是有二种相，一种相是能相，一种相是所相。能相所相这个部分呢是总说，后面才是广说。那么这个能相所相这样说呢，具体来讲，唯色利众生呢，就是为了能够色受众生，利益众生，诸佛开示现。那么这个诸佛呢是说法者，说法的人，那么这些对象呢是有情的众生，说法给众生听，目的是什么？目的能够令众生呢得到这个嘞功德利益，能够消除戏论，升起真实的灵解，证到实相，获得解脱，乃至于成熟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是相应的种种相呢。那如果简要来讲的说法，佛说法，说法这一件事，那如果谈到其下呢，那就有说法者，说法的对象，说法的目的。那如果是讲这个清净的宣说法相法义的话，那么就有这个比如说五位白法，像白法明门论的建立一样的，这个五位白法就是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五种。那如果是说这个性相，就种种四相不同的角度啊，那就可以说这个唯识义的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三性。那如果是这个相应的名相种种分别了，那么在这个瑜伽当中啊，五位有三巧分别，这个不同的这个位次，资粮呢、加行呢、见道啊、修道啊、究竟道啊，这种种的三巧分别，那么这个是相应的这个名相，就是唯色利众生，诸佛开示现。下面依这个颂啊来解释。是曰：相有二种，一者所相，二者能相。此即总举于余记别事。所以这个第一课为什么称为略说呢？就这里是总举，下面是别说，具体来讲，具体来说这个种种的这个内涵，这里是总概。就这个行识的相貌上来讲，那就是离不开能取所取，这个是心理认识、友情认识的这个规律活动。没有哪个友情呢，他认识事物的时候 是不显示这个能相所相的，就是凡夫有情的啊、哦，就有能相有所相，有能所二者的这个呢对立，认知的对象呢是所相，产生这样的认识是能相，这是一个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在这个禅修啊，在有一些时候啊也讲过这个心理的一些象征、相貌特征，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其他还有比如说这个心啊，一般的人的情况下呢胡思乱想很多，这个想法杂念纷飞，妄想不断，那么再有一个特征呢，就好像是过了个独木桥一样的，这个过了，另外那个就不能过，它只能过一个，所以我们这个想事情呢都是前念灭后念生，一念跟的一念想，就是这样的，这普通的这个层面呢都是这样，他没有办法说同时想两件事，没有办法，这个是相应的一个嘞，相应的这个说特征。那么唯利众生故诸佛开示现，那这个诸佛呢是说法者，这个对象呢是有情，目的呢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佛说这个有相无相，说这个能分别所分别二种观，包括相应的如见、如条件、如条格，这个种种的比喻，包括前面的这个幻化师啊，幻化出相马牛羊来，用这个木石，这些说法都是为了能够众生了解佛法的道理，理解佛法的内容，然后升起正解，升起正性，进一步观察了，获得这个真实功德，获得利益，这个是说唯识相的概要基本义。那下面就是开始广说，广说呢又分这个几个部分，那一个是事相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性相，第三个部分呢是名相，就是立名。先说第一部分这个嘞，事相，事相里面契约共即心即见，即位即不卷，略说所相无，广说则无量。这个颂很短，但是这个里面的隐含的意思呢比较多的，那这个即心共即心即见，即位即不卷者，这个是指的所相，所相有五种，哪五种？设法是共的，这共业所见，共业所感，这个心法就是实法的意思，心实的意思，心术法呢就是指的这个心术法，这个不卷呢，不卷是不相应行法，这个五个呢即所相五，五第五呢就是无为法，就是无为法，那么这个是第上半两句，这个偈子的上半两句，广说则无量，略说无相，广说则无量呢，无量的话如果是再推开来讲的话，略说是这个五相呢，广说呢是无量的，是无量的，就是有无量无边呢，很多差别法义，那么这个是颂词的基本。是曰共即心 极见即位不转移者，那么是指所向的五相。所向有五：一者色法，二者心法，三者心受法，四者不相应行法。啊，这个对于白法明门论呢，这些唯识的基本的一些论点有学习过之后呢，就比较能够知道啊这五个意思。第五个是无为法。那么这个颂里面讲共，对应来讲就是色法。色法的话是阿赖耶识变现的根生七界，是众生共性所变，共同所变。这周围的环境不是跟某一个人转的了，但是跟这个环境有缘的众生生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在这个共同背景里面生活生存，那么这个是变现的根生器界，这个是共变，就是共通的。那么其他的呢是别变，就好像我们讲说一个母亲生九个孩子一样的，十个孩子一样的，这九个人十个人呢没有一个人的性格会一样的，想法会一样的，甚至于九个人有十个想法啊，这当然是形容一下了，就是形容想法之多。那这个是属于别变的部分，就是他心的这个认识实法。那么这个见是怎么样呢？见的话是指心说法，就是是心术法的意思。就我们见，就是直接了心理活动的状态。我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嗅到了，尝到了，然后呢，觉得好不好？有没有追求希望，还是说排斥？这些具体的心理活动呢是心所法，称之为这个呢见，称之为见。见就是不是眼见的见呢，眼见的见是为例子，就是我们通常一般讲呢眼见好，看得清楚，看得不会错，对这个事物呢有这个呢直接的认识。那么比如说佛法里面讲的不正见或者是正见，那个是怎么样呢？那个是智慧来见。染污秽就是不正见，依这个真实理仪所通达的都属于正见，都属于正见。那这个以心来见，以慧的觉得力能够于事于理的通达，能够清楚，那么就跟这个眼识一样的，能够显见事物，能够观察了，这个物象的色法，它的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种种的，所以这个都称为见。所以这个见这里呢，就是有这个推度的作用，思维的作用。那具体来讲呢，这个见就是心术法，心者呢。为这个类死法，心的话就是八十心丸呢，这个死法，这个的话呢就是对事物有了知性，有这个积极性，有思量性，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心法。为者为不相应法，为不相应法就是不相应行呢，这个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时间呢、空间呢，还有这个长短，这个语言的表达啦，这些，它都是色法、心法、心说法，在发展变化、交错反应之间的关系、过程特征，这些抽象起来呀，就是。这个呢，位法，它就是描述 前三种法的相应位次。比如说次第，次第你能说是一个什么对象吗？没有办法说是一个什么对象。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要讲究次第的。比如说这个洗米做饭，那肯定是先洗米，洗了之后才能做饭。你不能做饭熟了之后呢，再来洗米，这个办法就不行了，就洗不了了。那么这个次第是不是个对象？不是。这个时候观察对象就是做米饭，洗米做饭，这个是对象。但是它有一个程序，有一个相应的次序，那这个就是那位的意思，那就是心不相应行法。不卷者为虚空等物违法，就是这个呢五位法当中的最后一位，就是由前面的这个现象呢种种观察，然后洞彻到其真实，洞彻到其真实，一切本然如此，无可改变，无可牵卷，无可造作，这是真实，无违法，那么这里就是以这个虚空来比喻。那虚空的话，你踢它打它，你东西走一走，它有没有任何的伤害和间隔？它虚空就是虚空，不会因为你增，也不会因为你减，平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虚空呢，是呢必欲无为法，这个无为法呢，于一切现象呢，这如虚空般，本来如此，容受一切，不为一切所这个呢障碍。那所以是不卷，那没有办法能够让虚空呢发生改变，发生改变那是没有可能的。略说所向无，广说则无量。那么前面这个一一来说了，这个唯识相呢，可以说这样的五种相：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和这个呢，无为法，这五种。彼时常起，如是五相，此五所相是世尊列说，若广说者，则有无量差别。那么说这个所相的话，就是这样的几个，就是以这个五位法来做观察，来做这个观察对象，这个就是呢，所相，这个就是所相。第二个是性相，第二个是性相，以于色法及心不相应行法，安立遍计所执，以于心法心所法，安立依他起，以于无为法安立圆成时。那么这个相应的性相呢，综合的来讲呢，这个遍计所执，安立对应色法和这个心不相应行法，这个是属于遍计所执性，就是唯识相的唯识性。唯识相有五相，那么结合讲性相来讲，一般来讲唯识性的三自性来说，三自性来说，那么这个对应起来，五相当中啊，色法和心不相应行法可以安立在遍计所执，这个心法和心所法呢，安立依他起，这个无为法的话，安立圆成时，这个也很对应的。这个无为法呢是真实法，依现象做观察，见的真实，显见真实，那就是呢真理，那就是 无为法，那么就安立圆成实义。那么这个心王呢，心所对于事物的认识，事相的认识，这个是如是心如是现，心心所发生变化，这个熏习了身体现象，现象呢又被熏习，便不断的发生变化了。那么那这个是缘起诸行，缘起法。这遍计所执呢，为什么将这个不相应行和这个色法都安立在遍计所执？这个色法是共的力量，共业的力量，所显现的所形成的色法。心不相应行呢，是这个其他法的发位分位差别，这样建立的。依这些事情来建立的，本身呢什么都不依，不能够成立。就好像这个现在用这个钱，用这个纸币来代表货物货品一样的，它是在特定的环境，有一定的这个法律啊等等支撑之后，所以才能够去拿去买东西。那如果没有这些背后动力做支撑的话，它就是一张废纸。你拿这个废纸跟人家换东西，没人要你的，你要拿个东西换了，他是可能会答应你的。他这个就是有种种的其他的这个条件呢，支撑的。那么我们人有情呢，就这样共同支撑的这个生活的空间环境，大家都按这样的这个规矩法度来生活。所以这个设法它是共变共许，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存方式，交往的方式，所以一般讲说入境问俗啊，近乡随俗，近乡随俗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不相应行呢，就是在这些上面建立的分位，它没有一个呢所指的，没有一个所指的对象，也跟前面举的这个纸的这个特征一样的，它能做什么？这个钱呢，它就是一张纸，没有别的这个实在意义。但是你要赋予它意义的时候，它就有这个意义。这个次第也好，这个时间空间也好，这个文字语言也好等等。它都是依照这个所依事共变共济的这个设法，然后呢实质上的这个根本所依是什么？根本所依就是心法心术法，这个是依他起。所以这个五位跟三字心呢相对应结合起来，这样那就更加明显，更加清楚，这依这个来思维呀，更加就是有这个来条理，那么下面呢，说这个现象呢，又分三种，就是前面讲了说，这个嘞略说，然后广说，广说说到四相，四相呢又说到现象，现象呢就是。三性和这个相呢先结合，那分别开来分的话又有三种，一种是遍计所执性，一种的话是依他起性，一种的话是缘成实性。那先说了这个遍计所执性，然后呢再说这个嘞依他起性，那么先说这个嘞，遍计所执，经初已说所相诸相，次说能相诸相，即曰一言与习观， 名义互关起，非正分别故，四名分别相。那么这个相应的说这个能相的时候，就有这个了，三种，就是列位说的话呢有三种，有分别相，有依他相，有真实相。这一句子所显示的是分别相，那么这个分别现象呢，它又有为三种，有觉分别和无觉分别和相应分别。那么相应的这个意言，就是种种这个文句呢，这个嘞是一种，就是意想。那么意想所对应的这个境呢，那就是这个其想的内容，其想的内容，所以是有觉分别、无觉分别、相应分别。那么依这样的想呢，就有这样的临解，这个是有觉分别。那么这个一言种子，是习气的意思，是习气的意思，是指这个一言种子的意思。那么这个观呢，就是分别的意思。前面讲了观呢，二取观、二观、能观、所观，就是这个能分别、所分别。能分别是能观，所分别呢是所观。依这个观来说事情，这个显示了分别所分别的这个虚幻性。那如果是直接的从这个嘞种子起意，那么这个是习观，是无觉分别。那么这个名义复观起呢，是相应分别，就是名是复为客了，就是随事立名，随名起事的分别，起事的想，名是复为客，随名而立觉。那这个是前两颂。非真分别故，是名分别相。非真分别呢，就是世间分别，不是真实分别。那如果是了知这个是万分别了，是分别有的境界，那就是遍计所知真实，就是知遍计所知不如实，不停留在遍计所知上，所以是遍计所知真实。那么这个世间相应随细论境界所起的，认为有境有心，心境相对真实有，那么这种世间不通达真实的细论颠倒，这种分别称为分别相，就是四名分别相。那这个先啊，就这样简要的先解释一下，这个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那么下面再依这个颂具体的来做解释，具体的来做解释。四曰，能相略说有三种， 未分别相、依他相、真实相、此即显示分别相。就是这个讲到能相的时候啊，有三种相。能相一种呢是分别相，分别相就是遍计所执相，就是自以为是啊，其我其法，种种戏论，种种颠倒，那么起这些世间意的分别，名言共许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啊能相当中的分别相。依他相，依他相呢是第二种，就是依他起性，就是实的能相当中的第二种相，心王心所。就是有如是心，就有如是相应的种种的心理活动崛起，那么就形成了熏习的新力量，又产生新的境界，这个是依他起。真实相，真实相就转转成境，契入真实，如实智能够升起啊，无漏慧，观察一切嘞，离颠倒相，离这个戏论相，入无分别境界，入无相境界，观察现象的一切了如幻化。所以这个时候啊，观察真实了，动见真实了，了见真实了，是转染成智，转染成智的境界。这个时候是证入真实智，不是戏论分别。那么相对应来讲呢，就是真实相。所以这里是有分别境，显分别心，就是由境显心来说能相。实际上能相所相是互显的，那么这个机子是显示分别相。此复有三种，就是这个分别相呢，具体从这个类型范畴来讲呢，是可以分三种。一种是有觉分别，二种是无觉分别，三种是相应分别。说我们讲分别心呢，你这个又有分别了，那这里就归个类，有觉、无觉和相应。那下面就开始讲呢，什么叫有相分别，这个有觉分别，什么叫无觉分别呢？一言者为一想，一即想境，想即心数，有此想于意，能如是如是起言解，此事有觉分别。那么这个意言与习观名义互关系，第一种是意言，意言属于有觉分别。这个什么叫做意言呢？就是为意想，就是起种种意想。这怎么来起呀？比如说你从来没有见过花生，我跟你讲花生呢，眼睛瞪圆了也不知道花生是怎么回事，那我一定是拿个花生这样的这个植物给你看一下，然后把花生这个果实了拿给你看一下，说这就是花生，那才能够起意想。意就是意思的意思，意义的意思。那么这个要靠什么？要靠文字，要靠言说，要建立概念，建立定义。就比如说人讲这个谷子是怎么种出来的，山上的这个某个动物是怎么生活习惯怎么跑的，你也没有到过山上，也没有到过这个种这个谷子的地方，怎么样讲也是不知道。那如果说你这个某一个机器怎么做，怎么样这个弄出来的，那你要去做做才知道，看到才知道。那不然呢， 就是类比性的经验描述，这个其他东西跟这个接近，你从几个角度在表述，这个就是种种言说性，言说就是语言呢、概念呢、表达。那么这个一言者，就是一言一言呢，意就是我们讲的心意、心想的意思，言呢就是言说的意思，为意想，意即想境，想即心术，一个是心说法，一个是心说法所对的境界。这个想的话是取向为性，就是对于种种事理这个对应呢，建立起认知来讲，就是有认知，有这样的认知，我认知这个是正确的，认知是那个是错误的，像这个感性式的信仰呢，就是这样的，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呢，就接受了，就是了，就这样子了，这个就是想，这个就是想。那么这个想的境界呢，就是种种意，我们讲意想分别，种种内涵概念的意思，好的不好的，善的恶的等等。那么要对这个做表述呢，就是以语言文字，以这些来划定来建立，由此想于意，能起如是如是一言解，此是有觉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分别呢？就是我心里面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种种种种的认识，想有一朵花，然后呢在阳台上，然后想呢又放光，然后又到多远多远的地方这样想这样想，这个就是如是如是起一言解。或者有人讲故事，讲什么很久很久以前呢，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然后那里有个什么山又怎么样的，那这个也是如是一如是起一言解，这个就是称为有觉分别，就是这样想，这个想啊，这样的说了，他心里面就有这样的认知，这个有觉分别。那第二类分别是无觉分别，习观者为一言种子，观为从彼种子，子起意观，未能如是如是起言解，此是无觉分别。这无觉分别对比呀，就好像讲寻思一样的，寻是粗，思是细，寻是推寻推度，思的话呢是直接思察。那么这个无觉分别了，第二种呢，一习观，这个习观就是一言的种子，一言种子就是形成种种言说性，心里面种种概念呢、种种内涵呢，这个言说性，用语言来描述的内容。习的话呢，就是这个熏起的种子，像我们人想一想，也比如说想一个仇恨的事情，最后看到这类的事情呢，就是深仇大恨生起来了，实际上呢可能是自己想出来的，并没有那么大仇恨，最后自己变得苦大仇深的样子，这想出来的了。这本来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总是想啊，这个事情是个负担，那个事情是个负担，我为了应付这应付那，搞觉这个弄得这个身疲力竭的，结果呢，做个小事情也，举轻若重，一根毫毛就变成一座泰山了，他就备受这个压力。实际上这并没有，所以他这个就是呢，一言种子，习惯呢，就是他由这种是如是思维熏成种子。那么观位从彼，观就是分别的意思了，这里要记住观呢，你一说观就说分别，能观所观就能分别所分别，分别二种观。那就是说这个种子呢，直起意，直接就起这样的意了，未能如是如是起意言解，就是无觉分别，就是说他不要去想了， 不加思索，直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讲这个训狗一样的条件反射，给他吃个什么东西奖励就让他做起来，那实际上那符号一来他就做起来了，他没有想到底有没有得吃，这个就是无觉分别，这是第二种，其实第二种第一种呢那是互相影响的，互相转变的，有一言分别呢，有觉分别形成无觉分别，有无觉分别了又引发这个呢，无觉分别引发这个有觉分别，那不会是独立的，所以第三种是相应分别。相应分别就是名义复观其者，为一名其义，观一义起，名观境界。就说这个相应的名就有相应的义，说人呢这是一个类词汇，那么人就是有个意思了，那就是指人呢，这个直立行走，这个非语言交流，有他的生活方式生活规划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一名起义，光一一起呢就是心里面的想呢分别呢离不开这些想的内容，有这些想的内容之后他自然这个同时间呢心里的想法就出现了，就展现了，就是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是观，明观分别，明观境界，就这样的话呢就称为观境界，称为观境界，就是分别境界。分别境界怎么来的，一明有意，一意有分别，一分别又建立意，所以不是完全孤立的，那么这个第三种的分别了称为相应分别，所以像其他地方就是名是互为客嘛，一相应的是建立相应的名义，那请问你这个相应的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你这个相应的是还不是前一分位的这个无觉分别了习气种子生起来的，比如说我们一闪念，这个人一闪而过看到了，然后马上就一转念调出资料来了，这个是某某人从这过，今天跑那么快呀，到底什么事情呢，就想开了，那常常看他这样就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就形成一个新的这个意观，就形成一个新的这个直觉性的无觉分别，就是以后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他就是匆匆忙忙的一个人，那就给他定了一个位了，那实际上呢他也有变化，你比如说过个十年二十年你没见他了，但是你的心里面还是这个嘞无觉分别，那这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个反应，他现在比如说很缓慢啊，做什么事情很谨慎，或者因为一些事情呢遇到很多障碍呀，那就畏手畏脚的了，缩手缩脚的做事情，不敢像以前那么嘞急躁那么胆大，所以名是互为客，名义是显，这个嘞事一名定，就是相应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是嘞相应分别，相应分别，那么接下来就是对这个分别的定义，就是这个能相呢，这个为分别经呢，辟西论经呢，非真为是分别世间，所谓若明若异，此是相应分别，如此三种相，悉是非真分别，是名分别相，这个能相当中第一相是分别相，可以说是分别相呢，就是这些分别相都属于世间相， 属于世间的供许，世间的成立，世间集成，不是与真实相契入，能够升起了如实智的如实智观的。所以息是非真分别，就是妄分别，不是真实分别。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这个有三种相呢，若门这个所谓若明若异，那么这个是相应分别这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